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把当代神学的几个大轴心课题中，以天主的启示和耶稣基督为轴心的课题做了介绍。现在我们要介绍另外两个轴心课题，就是以教会本身为主题的神学。我们可以说20世纪好像是教会学的世纪，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就曾对教会本身以及教会和世界的关系加以检讨，之后写成了教会宪章和教会在今日世界宪章。
神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为什么要检讨教会呢？
教会在最初几个世纪所关注的是一些关于天主圣三和基督论的大问题。中古世纪的神学特别研究了救赎论和圣事。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时候，曾经要讨论教会的问题，后来因为环境的关系，大公会议中断了，因此没有机会检讨教会的问题。而今日的教会感到迫切的需要对自己以及和世界的关系加以探讨，因此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里特别提出了这两个主题。此外，因为教会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是一个信仰的对象，作为一个信仰的对象，大家所迫切需要的教会学就要由教会的源流以及教会在圣神内的生活为出发点，来研讨教会的奥迹，使教会许多不同的面貌都能平衡而和谐地呈现出来。这种研究过程中，教会似乎慢慢解脱自己，而集中在基督和圣神身上。
神父，经过大公会议的讨论之后，我们对于教会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在教会宪章所讨论的主题中，让教会面目一新的是对教会本质的肯定。宪章里说，教会是一个得救的圣事，是一个互通的奥迹。
神父，说教会是一个得救的圣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圣事不是只有七戒吗？教会怎么会是一个圣事呢？
说教会是一个得救的圣事，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事本身是由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记号，天主的救恩实现在领受者身上，比如圣喜圣事，倒水是一个记号，在这个记号里，天主的救恩实现在这个人身上。说教会是一个得救的圣事，是因为教会代表基督施行他的救恩，教会就是基督的救援本身，所以说教会是一个得救的圣事。
那什么又是互通的奥迹呢？
我们说教会是一个互通的奥迹，因为教会是一个分享父子和圣神的合一而集合起来的民族，教会内每位信友都是和天主圣三的生命互通的，在这互通的奥迹里，所有的信友合而为一。正如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的，
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
在加拉达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上说，
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内喊说，阿爸父啊，所以你们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如果是儿子，乃天主的恩宠，也成了承继人。
在这里说，天主派遣了自己儿子的圣神，就是要我们以子的圣神走向父那里，和子一起说阿爸父啊。所以教会是和父子跟圣神相通的。
经过神父的解释之后，的确让我对教会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对教会的印象是比较组织性的，教会也有某些权利，说教会是一个得救的圣事，或说教会天主圣三互通，这些说法好像是第一次听到。
不错，从前的教会学习惯把教会和圣统看作平行的，认为教会是权威的象征。今天的看法不一样了，今天的教会是全体天主子民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内，不论是一般信友、司铎、主教、教宗，都有同样的基本身份，那就是我们都是被救赎的，都是靠着基督的死亡复活，经过洗礼加入教会，共同组成这个教会。所以每个人在天主面前都是一样的，都是天主的子女。而教会内的圣统组织的角色，不是权威的象征，而是像上主的仆人耶稣基督一样，为全体子民服务的。
神父，这么说来，教会并不是教宗在最高的地方，然后是主教、司铎，最基层是信友了。
你说的不错，教会并不是一张三角形的图像。过去一般信友都认为，地方教会只是普世大教会的分所，而普世教会是全球的信友，在教宗的权力下结合起来的大团体。今天虽然不排除普世教会的意义，但是把教会的重点放在各个地方教会上面。在教会宪章第23号说，
每个个别的教会都是整个教会的缩形，唯一的大公的教会就在他们中间，由他们集合而成。
事实上，结合整个天主子民的是我们的圣餐，也就是弥撒圣祭。在基督的祭坛前，教宗、主教、全体天主子民共同组成一个大团体。因此，如果说过去的教会图像是一个三角形，最尖的地方是教宗，然后是主教，最基层是信友的话，今天教会的图像应该是圆的，基督是我们的中心。
这么说来，天主子民的说法让我们重新发现每一位信友的新身份和地位了。
可以这么说，对这一点，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说得非常清楚。
至于你们，你们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照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从前没有蒙受爱怜，如今却蒙受了爱怜。
由伯多禄前书的这段话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被天主召教的人都有新的身份，是圣善的天主召教我们进入光明，蒙受爱怜，这是全体天主子民所共同享有的恩宠。
神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为什么会采用天主子民的说法呢？
天主子民这个说法所以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里受到欢迎，是因为这种说法比过去常用的说法更能表达教会的多种面貌。比如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敬佩，这些说法都不能表达教会的完整面貌。
神父，天主子民这种说法除了看出全体信友都是天主的子女，教会的权威是为了服务信友之外，还有没有更深的意思呢？为什么说它能更完整地表达教会的面貌呢？
这种说法表达了天主的超越，以及天主对他自己的教会所采取的主动行动，也就是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的，我们因天主的召教有了不同的身份。
至于你们，你们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
天主子民的说法也呈现出天主救恩计划的延续性，传教的使命，在第九节后半段说，
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照教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的荣耀。
所以信友被召教之后，他的使命是宣扬召教他的天主，一直到世界末日。教会要不停地为集合天下万民而努力。
神父，这是不是说全体天主子民既然享有同样的身份地位，那么信友负起传教的使命也是天职了？
不错，由伯多禄前书的话，我们肯定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被天主蒙召，组成圣善的天主子民。传教无非是天主子民对还没有认识天主的人的关怀，希望天下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基督所建立的教会里，分享天主的生命，而推动这种传教心愿的就是圣神。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四号这样说，
圣神又以推动基督传教的精神投入信友们的心中，有时圣神还明显地走在宗徒们的前面，同时又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伴随指挥宗徒们的工作。
除了圣神的推动，天主子民要完成传教使命，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人间为天主对人类的爱做明确的见证。如果我们对上面所说教会是一个得救的圣事，是互通的奥迹，以及教会各种新的观念和面貌越来越在心中生根，那么对于服从教会这个问题也会有正确的认识，而我们服从教会的动机不再是因为畏惧或维持外在的秩序和和谐，就像维持一个井然有序的城市一样，而主要的是由于信仰和爱德。如果教会的权威是本着服务信友的精神，也会帮助这种服从的实践。
神父，您说教会的权威是为了服务天主子民，可是权威这两个字本身就含有统治管辖的意思，这怎么解释呢？
由大公会的观点来看，因着与天主圣山的互通，所有信友集合成一个教会，理想并不是重获失去的统治权，而是爱德的合一，所以一切权威的运用都应该是使信友在爱德内合一，因为教会最深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一切基督徒与父子及圣神的完美结合。当然，大公会议无意对教会学说出最后一句话，因为仍然有些问题还没有满意的答复，比方说主教团和罗马教宗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关系，教会是圣的，同时又是有罪的，这要怎么解释呢？还有修会生活的特征在哪里呢？这一类的问题，教会一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验和发现，这些问题也是教会交给神学家们去继续研究的。